欢迎回来，这里是冲浪 plus 的美国商业简史系列第九期下集。我们继续来说帆船交易案。尽管拉杰的线人成百上千，但最重要的两次给拉杰的帆船集团掀起波浪的仍然还是卢米卡恩。虽然逃脱了牢狱之灾，但卡恩的职业名声还是因为英特尔泄密事件而一落千丈，生活也受到了影响。2005年年底，卡恩经济状况愈发恶化，抱着病急乱投医的心态，他联系了拉杰，询问对方是否能为自己提供一个职位。面对曾经出卖过自己的前员工，拉杰十分冷静，他直白地问，你能为我带来哪家上市公司的内幕消息？卡恩绞尽脑汁的思索后，再次去电拉杰，称自己能够为其获得视频会议公司保利通的内幕消息。卡恩通过以前在英特尔工作的旧关系，搭上了保利通的一名高管苏尼尔巴拉。巴拉在2006年上半年与卡恩频繁的互通往来，并向卡恩透露公司的季度收益大大好于市场预估。卡恩转头就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拉杰。此时的拉杰还不敢百分百相信卡恩的消息准确性，于是只试了下水，在季报公布前夕购入了20余万股保利通股票。忙着自己赚钱的同时，一向懂得如何维护人脉网的拉杰也没有忘记卡恩，帮助他通过私人账户买入了保利通股票的看涨期权。最终保利通果然因出色的季报而股价大涨，帆船基金牛刀小试，连卡恩都因此获得了35万美元的盈利。此后拉杰没有重新雇佣卡恩，而是将卡恩发展成了外部线人，频繁与卡恩合作，多次短期操作保利通股票获利。拉杰也渐渐对卡恩带来的消息愈发信任。2007年，卢米卡恩再次为拉杰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黑石集团将以26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希尔顿集团。据卡恩对拉杰所说，他是从一位亲戚的朋友处得知的，但事实上他却是向穆迪公司的一名初级分析师支付10000美元换取了该消息。拉杰兴奋不已，知道这是大赚一笔的好机会。2007年7月2日，帆船基金购入了40万股希尔顿股票。第二天收购计划公布，希尔顿股票暴涨，帆船前一日购买的股票一天之内便盈利了超400万美元。一向秉持着有钱一起赚理念的拉杰还拉上了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的 AMD 事件中帮了大忙的老朋友拉吉夫戈尔，以后者的名义买入了7500股希尔顿股票，获利7.8万美元。而戈尔则在此后投桃报李，多次向拉杰提供英特尔的内幕消息，帮助拉杰获利或规避损失达248万美元，又在担任保洁公司董事之时向其提供了相关信息。然而正因又一次轻松胜利沾沾自喜的拉杰没有想到，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暗中标好了价格，而现在终于到了该他偿还的时候。因为此前的不良记录，帆船基金和拉杰一直置于监管部门的雷达网下。此次希尔顿股票过于巧合的买入时机，立马引起了监管部门的警觉，再次对帆船基金展开调查。拉杰对此浑然不觉。就在希尔顿收购事件一个星期后，卡恩从为谷歌开展公关活动的投资者关系顾问公司 MS 咨询师萨瓦拉侯赛因处得知，2007年第二季度，谷歌的每股收益率下降了25美分。他立马将此事告知了拉杰。随后，拉杰通过做空谷歌股票，为帆船基金赢得了930万美元的利润。这下正撞在了监管部门的枪口上。美国联邦调查局面对这位屡屡因没有证据而逃脱制裁的狡猾银行家，决定直接上大招。窃听，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窃听技术的使用往往会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有所冲突，因而在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富有争议又极为敏感的话题。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西方塑造的文化形象中，不管是讲述东德监听员的电影《别人的生活》，还是不必多介绍的名著《1984》，窃听总是与极权主义相关联。而美国政府早在1968年就通过了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以平衡隐私权保护和有效执法之间的冲突。该文件如今依旧是美国现行规范窃听技术的有效法律文件。该法案对窃听的条件、程序、方式及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规定。在该法案下，秘密监听一般只能适用于重大复杂的有组织犯罪，比如间谍、谋杀、绑架、抢劫、贩毒、恐怖袭击等等。经济犯罪中还从未有过使用窃听技术的先例，毕竟这将涉嫌侵犯商业自由和基本人权。但即使存在可能袭来的巨大争议， FBI 还是决定迈出这重要的一步。这背后存在多种复杂原因，简单讲讲直接推动作用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随着金融业的发展，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变得更加有组织性，且犯罪规模越来越大，危害愈发突出，从前保守的监管手段已经无法满足执法需要了。二则是次贷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民众对华尔街的不满程度与日俱增，民众成为了监管者的监管者，紧盯着执法机构，看他们要如何消灭金融界猖獗的不道德行为。此时以严厉手段处置一位以违法手段谋取利益的华尔街银行家，以显示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决心，或许反而迎合了民众情绪，不会引发很大的批判声浪。此外还有分析提出了 FBI 拿拉杰开刀的另一个原因，洛伊斯·佩尔茨撰写的书存在主观叙述， 但也有客观事实，即拉杰作为一个在美国华尔街打拼的外国人，没靠山，没后援，即便他也一直在为民主党提供政治援助资金，但从来没能像杰米·戴蒙一样搭上核心圈子的边，而且他又如此高调，拿来做试水对象貌似最好不过。拉杰本人似乎对这种说法较为认可，多次在事后采访中提到自己只是想做出点成绩的检察官的牺牲羊，但无论这最后一种分析是否准确，无论监管部门出发点究竟如何，拉杰进行了内幕交易违反了法律是确定的事实。在下定决心后， FBI 开始谋求窃听手段实施的正当性，以判例法为渊源的英美法律体系区别于以成文法为渊源的大陆法系，以遵循先例的法律原则作为其建立的基础。根据维基百科的简单解释，这是一种作为判例的先例，对其后的案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对于成文法没有明令禁止的内容，判例法可以对其进行必要补充。因此，尽管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严格限制了窃听技术使用的范围，但没有明确规定不可以对经济犯罪使用。于是 FBI 依据凯特诉美国政府案、伯杰诉纽约政府案等先例判决，成功向法院申请到了对拉杰的窃听许可令。除了窃听之外， FBI 还在帆船基金案中试验了另一个侦查方法，即数据挖掘项目。监管部门依靠大数据技术推出的新型监管平台， FBI 通过数据挖掘对 SEC 保存的电子交易资料进行了全方面筛查，找出了2006年后帆船基金所有在股市适时进出节拍踩的精准无比的可疑交易，然后通过对这些历史交易展开针对性调查， FBI 发现了拉杰线人们的踪影。比如说，他们发现2006年 AMD 对 ATI 收购案中帆船基金的交易就精准的可疑，当时在外界传闻中 AMD 要收购的显卡生产商是英伟达而非 ATI， 但拉杰却提前得知了真相，提前大量买入了 ATI 股票。在进行排查后， FBI 怀疑上了与拉杰关系亲近，同时作为麦肯锡董事参与了 AMD 对 ATI 收购案的库马尔。他们的怀疑是对的，得知 AMD 要收购 ATI 后，库马尔先是向拉杰透露了一些模糊的宏观趋势，但后者并不满足，进一步要求更具体的数据和财务表现信息。拉杰提出转化报酬形式，不再只付库马尔年薪，而是对每笔信息交易都进行分成。拉杰最终得到了他想要的。库马尔在告知拉杰这些信息时，多次告诫后者，这一消息是麦肯锡和 AMD 的超级机密，一定要严格保密，绝不可再告诉第三个人。拉杰再三保证。当然，大家应该都知道，说完了这种保证后的标准剧情了。拉杰转头就将这件事告诉了丹尼尔·切尔西。2006年6月 ，AMD 对 ATI 的收购案尘埃落定，帆船基金大赚一笔。拉杰立马去电库马尔，称对方为明星和英雄，所有帆船集团的人都在为他干杯，但库马尔却显得有些紧张，称自己并不想喝酒庆祝此事。拉杰没有继续说，只在分红时才再次联系了库马尔，告诉他交易盈利了2294万美元，而他要分给库马尔100万美元，没有付出一点点现金成本，只是冒了一点违背职业道德的风险，将因职务之便得知的消息转告出去，就获得了100万美元。库马尔自称，他当时惊讶的差点摔下椅子。除了库马尔外，一度与英特尔案件中认罪，甚至供出了拉杰的卢米卡恩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与拉杰合作两年后的卡恩早已不复当初的窘迫，他和丈夫两人定居于加州阿瑟顿，这座城市被福布斯杂志称为美国最贵的地区，而卡恩在这里拥有一座面积逾9000平方英尺的豪宅，过着富裕的生活。或许是担心再次失去如今的生活，又或者被 FBI 用其他方法说动，卡恩在2007年11月再次倒戈，加入了执法部门的阵营。他时刻佩戴着隐形麦克风，协助 FBI 监听和记录拉杰的移动电话通话内容。以此为起点， FBI 开始对以拉杰为核心的内幕消息交易网铺下了另一层窃听之网。对于 FBI 的行动，此时拉杰一无所知，依旧肆无忌惮地进行着内幕交易。2008年年初，拉杰希望再次从卡恩处得到一些谷歌的内幕消息，于是向其去电，但卡恩这次令他失望了，他向拉杰辩称谷歌新换的负责人嘴很紧，什么也不肯透露。拉杰当即暴怒，大骂其白痴，完全不顾卡恩过去曾让帆船基金获得了超过900万美元的利润。监管部门曾经绞尽脑汁搜寻不到的内幕交易证据，就这样源源不断地储存到了 FBI 的硬盘之中。但盈利数十万美元或百万余美元的小打小闹不是 FBI 的目标，他们耐心地放着长线，要一举钓起帆船这条大鱼。终于2008年9月，又是这个熟悉的时间节点，无数人在此迎来命运拐点，拉杰也成为了其中一员。在全世界经济形势风雨飘摇的时刻，拉杰却接连收获了两个黄金信息，一个是拉贾特·古普塔带来的。此时的古普塔已经离开了麦肯锡，成为了高盛的董事，但依然保持着和拉杰的友谊，举行定时午餐会。9月23日，高盛召开董事会，会上沃伦·巴菲特同意支付50亿美元用于购买高盛的优先股。古普塔刚走出高盛董事会会议室的大门，便立马找了个隐蔽处致电拉杰，将这一绝密且影响力极大的消息告诉了他。 拉杰行动迅速，立马调动资金，赶在收盘前买入了 17.5 万股高盛股票。纽交所收盘后，高盛才公开披露了此信息。第二天，高盛股价大涨，拉杰迅速抛出，获利90万美元。与此同时，其他的金融股都是一片愁云惨淡。第二个则是切尔西带来的。通过 IBM 高级副总裁莫法特，切尔西得知 AMD 正计划进行公司重组，剥离制造业务，为此希望获得 IBM 的某项技术。切尔西甚至成功说服了莫法特，令后者带自己出席 AMD 总裁鲁伊治召开的私人会议，从而获得了其他分析师不可能得到的详细信息。切尔西先是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自己的老板克兰德，后者指示其立即着手购买 AMD 股票，并且绝不要在任何邮件中提及此事。但他们在电话通信上却完全没有同样的小心谨慎。切尔西为纽卡斯尔购买完199400股 AMD 股票后，在8月15日把这一消息透露给了拉杰。切尔西在电话中直白地说，华尔街一定会被吓一大跳，你一定要做好保密工作，泄露出去我就没办法混了，并详细告知拉杰，该消息预计将于9月底季报公布前披露，购买时机在这之前。拉杰马上开始购买 AMD 股票。相比高盛信息的突然，拉杰有充足的时间来慢慢布局 AMD， 避免引起股市的异常波动。到9月底时，帆船基金已经持有超过800万股的 AMD 股票，随后又在 AMD 宣布重组事宜后不断抛售。2008年年底，当华尔街金融面临重创时，拉杰的帆船基金却资产倍增，规模增至70亿美元，而拉杰本人的资产净值也达到了13亿美元，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中位列559位，成为了斯里兰卡首富，走上了人生巅峰。然而巅峰之后就是谷底。2009年10月，不知卢米卡恩出于何种目的，将自己正在协助 FBI 对拉杰进行调查，且对其进行了电话窃听之事告知了拉杰。拉杰十分震惊，随后立马联络了自己的诸多线人，比如库马尔，告知对方今后一定要使用不会被追踪的预付费手机。然后拉杰开始筹谋离开美国躲避风头，但不知是过往成功脱罪的经历使他认为眼前的危机算不了什么，还是别的事情耽搁了，又或者是 FBI 的行动十分迅速。直到 FBI 探员敲响了他的家门时，拉杰都还没来得及收拾行李。2009年10月15日晚间，亿万富翁拉杰拉贾纳纳姆由于涉嫌与另外五人从事内幕交易，非法获利超2500万美元，在纽约的家中被 FBI 逮捕。据传 FBI 在逮捕拉杰时搜到了他家中的一张国际单程票，在一些报道版本中是飞往英国的，而另一些报道中则说是飞往瑞士的。不论哪种说法正确，10月16日之后，拉杰没能坐上任何一架飞机，而是坐到了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的拘留室里。当天斯里兰卡股市暴跌，检方对拉杰提起了13项证券欺诈罪的刑事诉讼，而 SEC 则对拉杰和另外五人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五人包括拉杰的老友库马尔、基金经理切尔西、切尔西的老板克兰德、 IBM 副总裁莫法特、英特尔资本高层戈尔。在提起诉讼后，法院为六人开出了不同金额的保释金，比如 IBM 副总莫法特以20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开始在法律监视下生活。但拉杰却没有这么好运，法院为他开出了高达1亿美元的保释金，不想其保释的意义非常明显，拉杰对此十分不忿。2008年年末，从数万名受害者手中骗取了648亿美元的庞氏欺诈案主犯麦道夫也能够以1000万美元的保释金获得保释。拉杰坚称自己沦为了司法部检察官对外表演的工具，拒不认罪，但其他人却没有拉杰如此坚定。2010年1月1日，库马尔首先表示将选择认罪，转而成为检方的污点证人，帮助证明帆船集团和拉杰本人存在内幕交易的违法犯罪事实，换取从轻量刑。莫法特也随即认罪，他在法庭上坦白自己有意识地向切尔西透露了内幕消息，且知道自己所为是错误的，但他仍旧将切尔西描述为自己的朋友，拒绝承认向其传递信息的原因是接受了性贿赂。认罪后，莫法特不得不从 IBM 离职，这意味着他价值65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不翼而飞，而原本在60岁退休时能够拿到的丰厚退休金也化为泡影。但判决时，莫法特仅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这是量刑参照中最短的期限。此后其他人也相继选择与政府合作认罪，换取从轻量刑，其中坚持的最久的切尔西也终于在2011年1月20日承认了3项串谋证券欺诈的罪名，只剩下拉杰独自承担所有执法部门的攻击。一名美国证监会官员讽刺拉杰才不是什么王中之王，只是一个名片盒之王罢了。拉杰被捕后，尽管帆船集团想尽力保持正常运转，发布公告称对拉杰被捕感到震惊，但基金仍在正常运转。可是由拉杰一手创立且独揽大权的帆船基金想要和其切割开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帆船基金的投资者们争相赎回，连拉杰本人的资产也受到波及。于是2009年10月21日拉杰被捕6日后，帆船集团宣布将关闭旗下全部对冲基金，以投资本金全额加利息的方案归还外部投资者资产。 视野暂告终结的拉杰开始全身心的与检方对抗。他先是高薪雇佣了律师团，对外塑造自己是执法不公正的受害者的形象。2011年3月9日，拉杰在一审中获得了胜利。美国地区法官理查德·豪威尔认同了被告的答辩，并在对陪审团的最后说明中表示，只有拉杰事前已经知道内幕消息提供者违反了对原告公司的法律义务时，陪审团才会判其有罪。但经历了长达2年半的证据搜集过程，此次检方对拉杰已经是志在必得。豪威尔称，他的裁定只是初步性的，检察官曾略微尝试劝告他不要做出使政府更难以验证本案的决定。在庭审过程中，检方不断提高涉案金额，陆续追加了27名被告人，包括摩根士丹利高层卡麦勒·阿梅德和高盛董事古普塔等等，还将其中10余名人转为了污点证人，比如最受拉杰信任的库马尔。并且检察官的证人团还包括了众多金融大佬，比如时任高盛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贝兰克凡。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华尔街本就人人自危，为了撇清自己与这个巨大内幕交易网的关系，几乎所有人都坚定地站在了政府一边。举个例子，拉杰被捕的新闻报道出来后，曾与其进行过内幕交易的 SEC 基金经理唐纳德·隆格伊吓了一跳，他立马来到公司，用钳子将存有其与泄密者对话证据的闪存盘打开砸碎，又将碎片分别放入4个小袋子。凌晨2点，他带着这4个袋子徒步走到20条街开外，然后将这些证据随机扔进了4辆不同的垃圾车。缜密地销毁了证据后，隆格伊立马换了副嘴脸，得意洋洋地打电话将销毁证据的过程详细地告诉了他的一位同事。他不知道的是，这位同事早已成为检方的污点证人之一了。隆格伊则在随后成为了帆船案中的新被告人之一。但不论形势如何不利，拉杰都没有打算乖乖认罪。他先是进行了自我辩护，称自己每周都会对数十份分析师报告进行评估审视，因此对股票研究以及投资战略就有较深的认识。然后又向法庭申请召唤己方证人。帆船集团前 CEO 里克·舒特作证时表示，帆船对高盛的投资早在巴菲特决定购买高盛优先股前就已经在讨论当中。舒特接着描述了2008年7月31日他跟拉杰、高盛高管加里·科恩及其他人共进午餐的情况，并且称当时大家只是进行观点上的交流，没有提起任何内幕消息。但检方随后指出，舒特在出庭作证前的2个礼拜内刚从拉杰处获得了巨额分红，再加上舒特的证词又哪能有贝兰克凡有分量呢？并且最关键的是，检方提供的超过18000份录音证据中有40余份证据成为了定罪的铁证，包括上文提到的切尔西对拉杰透露 IBM 与 AMD 交易的电话录音。尽管拉杰困兽犹斗，以侵犯人权和隐私为由向法院申请禁止使用窃听的通话录音记录为证据，但已经于事无补。2011年5月，美国纽约南区法院宣布刑事诉讼最终判决，判处拉杰11年监禁，并处没收5380万美元非法所得和1000万美元刑事罚款。和检方提出的20年有期徒刑判决建议相比，11年并不算多，但这已经是有史以来因内幕交易罪所判处的最长时间的监禁了。6个月后，11月8日 ，SEC 发表声明，将对对冲基金帆船集团创始人拉杰·拉贾纳纳姆判罚9280万美元罚款。这同样是美国金融历史上针对个人判罚最为严厉的一次。法庭宣判判决时，拉杰面无表情，并在法官要求其做最后陈述时，只说了一句：“我没什么好说的。”2021年，拉杰获得减刑后刑满释放，而自由后的拉杰第一件事情就是写了一本书《不公平的正义：帆船沉船阴谋》。他接受了福布斯记者的采访，批判了执法体系的公正，并依然坚持自己被判刑是一个错误。正如那句广为流传的话，人类能想到的最快致富之路大概都写在刑法之中了，但这些致富之路也依旧分为了脑力和体力两种类型，或者用美国犯罪学家萨瑟兰的说法，白领犯罪和蓝领犯罪。所谓白领犯罪，顾名思义，大多是拥有较高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人所犯，他们通常利用职务进行犯罪，如买空卖空、虚报资产负债表、操纵股票市场、贪污、诈骗、诈取、受贿、偷漏个人所得税、出卖经济情报等。美国的白领犯罪非常严重，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远远超过蓝领犯罪中抢劫、盗窃等侵犯财产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且侦破难度更大。帆船案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是美国政府打击金融犯罪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政府的打击力度将从此迈上一个新台阶。检察官在帆船案判决下达后接受了媒体采访，说今天、明天、下周、下下周，华尔街那些享有特权的内幕人士若是考虑犯罪，他们要先问自己一个重要的问题：执法者是否在窃听。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自我规劝或许终于照进了现实，但谁都知道，在华尔街，资本金钱恒久远，小道消息永流传。感谢你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创普拉斯，我们下期见。